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 Jane。今天我们的专家论坛请到的是嘉宾 Effie。Effie 目前是华盛顿大学的在读研究生，然后就读的专业呢是 Digital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or Multimedia。在此之前呢 ，Effie 在动画呀、视觉和多媒体设计的这个行业有比较丰富的经验，所以今天非常有幸能够请到 Effie。Effie， 要不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Effie。
好啊、，Effie 呢，其实我们之前我和 Effie 就是私人之间有一些这个交流，我大概了解 Effie 的背景，但是对于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来讲呢，我觉得还是请 Effie 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个背景，包括学术背景啊，还有职业经历，这样让大家能够对你的这个专业啊，还有你的过去的这个履历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好的，我目前呢是在 UW 读 Communication Leadership 的 Master， 然后我的方向是 Digital Media， 然后我之前呢是在国内互联网工作了差不多5年多。然后从事做的事情主要是视频制作和动画这一方面的，然后目前在学校里 part time 打工。
谢谢 Effie 啊。你刚刚讲到的就是说做过一些包括视频制作呀，还有这个多媒体，还有一些视觉设计等等这些。其实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领域啊。其实我个人当时在我高考的时候，我也考虑过说要不要去学这样一个专业，因为我觉得，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有趣，并且能够表达你个人的一些个性啊，然后还有一些变得一个很有趣的一种方式吧。所以 Effie 在你当时去选择这些专业，就你的本科和研究生专业其实是同一个对吧？
不是。
名字看起来很相似哈。
嗯，
那你当时选你的这个本科专业，还有这个研究生专业的具体的这个考虑是什么呢？
我感觉就是你高考毕业的时候，你本科你高中刚毕业那个阶段，你对很多事情的认知都非常的片面和不全面，所以其实包括我的家人，然后身边的亲戚、老师，还有我自己，对于这些专业理解也非常不到位，然后就只根据名字做选择，然后名字呢，这个专业的选择就完全根据自己的兴趣。然后当时我高中的时候就花了很多时间追星和看很多时尚杂志，所以我当时看专业的时候就倾向于选设计方面的，然后最后就选了一个美术学，然后视觉传达设计，然后我觉得这个方就是很多人在选择的时候应该也没有办法决定，就是你未来几年之后你职业发展道路什么样子的，然后可能跟你的完全不相关。我记得我当时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填志愿的时候很热门的是那个工程项目之类的，就房地产相关的专业就非常的热门，还有会计
啊。
然后到毕业的时候过了过了一两年，反正整个市场就急转直下。对，然后 master 的话我这现在做的这个现在读的这个项目，它其实挺多比较偏向于 marketing 相关的课程，有很多我之前从未了解过的领域，像什么 content strategy 我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然后还有很多跟 policy 相关的，还有就是像跟我这学期有选一个课是叫 ethical persuasive design， 它就会涉及一些在设计规范里面的相关的一些guideline， 然后还有一些跟行业相关就是法则或者条款相关的一些设计。
那你觉得就是你现在研究生所学的一些课程 我就说内容和你当时在本科的时候念的那些课程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吗？
我觉得区别还是挺大的。我感觉本科的时候就更多的是带你去入门，然后教你一些，特别是大三、大四，因为大一、大二基本上就学的一些通识的，然后专业课还不是很多。然后大三、大四基本上就是学的专业课相关的内容，然后老师基本上也只会讲一些皮毛，更多的时候是自学。然后 master 的话，他可能更多要求你需要有一些。更综合的一些，特别是涉及到一些深入的研究能力，就你怎么样去分析和解读，然后你怎么样去做研究，你怎么样汇总你这些信息，然后再做 presentation。我觉得这应该是跟中美的教育风格比较相关，因为像国内，我们那个时候本科很少做 presentation。我记得我本科唯一或者唯二做过的，就是那种选修课。然后我上去讲哪个公司的设计这个样子，但是感觉 master 的话，几乎每节课都有 presentation。
确实，这里面涉及到就中美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教学风格不同的这方面。那如果说本科的这个专业是当时可能在还比较懵懂的时刻做出来的选择，那研究生我理解就是说，在你基于你的这个本科的专业以及你后来的一些职业的经历，这些方面的考量，最后做出的这样一个选择，对吗？
对，但是呢，因为我做选择的时候，最后的结果还是会有差距，就是你最想去的和现在在的，就是可能不是最想去的，但是也是最想去的，就是比较想去的这个项目。然后他可能我现在学下来之后，他可能跟我想象中的又有一些差别，所以我觉得。我做决策的时候，就是预料不到我未来实际上做的跟我预期的这个一致性，就是没有感觉没有办法去做决策，就是我只能基于我当时的经验和我的水平去做判断，就觉得可能这个 digital media 方向，因为它有一部分课程是做 video storytelling，包括做 video studio，然后你怎么跟这个 real client 去沟通。这种项目，然后我觉得可能这些跟我之前做过的事情相关，但其他的像什么 marketing，然后什么branding 这些相关的内容，就跟我之前做的相干性不是很大。但是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就是它会给你更多的 option 去你自己去探索你感兴趣的方向，说不定你可能就从一个设计师转成一个做 marketing 的人。
对，实际上是拓宽了你的这个职业道路，或者说选择范围了，对吧？那 Abby 在你的这个过去的这个职业经历当中啊，我知道你在念 Master 之前，其实主要是在国内有过几段这个工作经验，然后也在不同的公司做过一些和动画还有视觉设计相关的一些工作。比如说百词斩呀、西瓜创客，还有Makeblock，那你可以聊一聊当时你这个具体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吗？
你刚刚提到的这几家公司，他们都是教育领域的公司，所以做的内容也比较相似。但是有意思的是，我在百词斩做实习的时候，我做的是运营岗位，就不是设计岗位。就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有两段实习都不是跟设计相关的，就感觉很阴差阳错。就我投的时候投的是设计，但是后来给我分配到了其他岗位，然后我感觉也可以，就是让我自己去尝试探索一下其他的方向。所以我第一段是做的运营，然后第二段实习是做的培训，就是HR，就 HR 部门里面的。然后在西瓜创客和 Makeblock 这两家公司其实都很像，然后他们做的领域也比较相似。因为18年、19年那个时候在线教育
也
就
很
是。
火，对
对，
吧？
在线编程教育非常火，然后那个时候投了很多钱，然后整个市场非常热，然后就有很多公司像雨后春笋一般，就是冒出来很多。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加入了当下最火热的这个市场，就是去做他们的课程的动画，就是主要是面向 K12 的小朋友，让他们去看 那个课程动画，然后去学怎么样编程。就我们会融合，比如说像音乐和编程结合在一起，你可以通过这个编程，然后输出一段音乐，或者说是像，比如说介绍一些历史相关的，然后再跟编程结合起来，或者生物相关，或者数学相关，就是把我们之前小时候学的那些学科跟编程相结合，
寓教于乐。
对，然后 MapWalk 有一点不一样是，这是一家做硬件的公司，所以它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机器人，然后它还有无人机，就像大疆那种，然后还有 3D 打印机，还有激光切割机，就它有很多这种硬件设备，然后也有工厂，所以它的话就会更偏向于像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然后我们会有一些实拍的产品，就是实拍的那个机器人，让它比如说在一个像大富翁的地图上去走，按照你编程出来的那个步骤，让它在实现在地图上这样去走，然后也有遥控器去控制这个机器人，然后我们做的，我当时做的我的岗位是动画设计师，然后我做的就是跟这些机器人相关的配套课程的动画，就是也是面向小朋友，让他们会觉得就是这种看完了动画之后，你知道怎么样去做或者怎么样去实现这个功能，大概就是这样。
哇，这个听起来很酷啊，就是如果你面向 K12 的话，就是小朋友怎么样站在他们的角度去设想，然后设计这些课程，让他能够简单易懂，同时又丰富有趣，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工作。那你的在你这个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你其实你会去做这个 story 的这个思路的设计和实际上实操去做这些动画的这些 design 的吗？
我们当时的话是会跟教研组的同事一起合作，因为教研他们主要是产出脚本，然后他们会去梳理整个课程的大纲，然后设计课程，然后我们就是跟他们配合去整理这个脚本，然后输出分镜，然后再跟教研的同事去沟通，然后看这个画面他的这个脚本跟他脑海里想象的画面跟我们产出的这个分镜的草稿是否一致，然后是否表达清楚了这个内容，然后再进行就是上色稿，然后再开始做动效，就是一般要平面这个分镜确定之后，然后才开始做动效，然后做完动效之后就把合成到视频里，然后加音效配乐，然后再输出给教研组同事他们过。
明白了，听起来就是这其实是 in house 的，在甲方的这样一种做这种视觉和动画设计相关。你现在有考虑过比如说去一个乙方公司，然后就专门的为其他的客户去做类似的这样的服务的吗？
从来没有我也从来没有去过然后也没有考虑过，就我感觉如果是在那种比如说 agency 或者是在一个 studio 那种，他的话语权就非常的小，然后你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自由，就是他有很多限制，然后你基本上会按照甲方的要求去执行，你就是一个纯执行的，然后你根本没有任何的参与感，就感觉对这项目你就只是一个工具人。然后我也不太喜欢就是服务于，就一直服务某一方，我感觉我的个性不行，可能会吵起来。
对，而且这个 work life balance 也不会好。
对，而且那种好像加班也挺多的，就是他会按照那个 deadline，但其实比如说因为我在当时的公司也有跟外包的那种公司对过，
对，
然后其实我们 deadline 给他们的跟我们实际上的是有差距的，就我们会提前五六天就说要这个东西，但实际上我们要上线或者真正的我们需要拿到的时间其实还留了几天，但就会让他们比如说周末加班，然后熬夜赶出来，
是的，是的， 这我真的深有体会，因为我也做过甲方嘛。我们当时也是跟一个公司，它是一个 startup，但是他们的这个动画，这效果做的都比较的不错，然后也很成功。我们当时也是对他们提各种苛刻的要求，
对，
让他们加班，然后把这个
对，
带来很子，
而且要反复修改，然后又修改
对，
很多次，
是的，是的，那我不知道，我觉得作为乙方的话，可能自信心也会受到打击吧，加班
但
的
是
话。
我感觉就是有一个好处，我发现就我前后工作了5家公司之后，我发现就是那种 studio agency 他们的设计师的水平，技能上的水平会比这些大公司的会好很多，就是技术上会厉害很多。我
经
觉得，
历了磨练，对吧？
对，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大公司太闲了，然后他分工太细了，然后每个人只负责一小块，所以你的技能根本得不到很多锻炼。
所以这就是一个 trade off 了，
是啊。
就看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了，想对自己职业有什么样的规划了。
对，而且还跟个性有关。
对对，是的。那你觉得你刚刚聊到的这些工作内容符合你当时对你的这个，你对这个专业的这个期待吗？
我本科是视觉传达，然后它其实对口的方向是做一些平面，像广告或者海报。或者是一些包装，像茶叶包装、零食包装这种方向的，就其实跟我之前的几段工作经历，它有相关性，但是不一样。就是我工作里面做的东西都不是在学校里学的，然后都跟我学校里的这个专业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感觉，因为我本科的时候，读这个专业很痛苦，然后因为我不喜欢画画，我虽然是做动画的，但我画画不好，然后我也不喜欢画画。然后我本科的时候需要从零开始学素描，然后要学各种各样的色彩，然后你要去写生。我觉得所有画画的课程对我来说都很痛苦，然后我永远都是最慢的，然后画的也不好，然后我也觉得我自己没有天赋，就是我一开始连一条直线都画不直。就是素描的时候，没办法把一条线画直，我可能现在也没有办
这
法。
是必备的技能吗？素描。
对，你需要就是每一个这个设计专业的感觉，都要从画直线、素
哦，
描、速
真的，
写开始，就是最基础的开始学。所以我就觉得，我当时就很不喜欢平面的一些东西。然后我快毕业的时候要做毕业设计，我就开始学像 CC 里这种 3D 的软件，然后还有 Unity 做游戏的，然后我就想做一个交互的那种 AR 的装置，然后我就当时自学做了这个项目，然后毕业的时候就拿我这个作品去找工作，然后找的就是动画还有视频相关的。其实我第一份在西瓜创客是做，我入职的时候是做的叫视频剪辑师，我是后来因为做动画的同事离职太多了，一个月走了4个人。然后让我顶上去，
上去。
所以我就转成了动画师。
所以这里有一些阴差阳错，也有一些你个人对这个方向的选择和努力在里面。
对，主要是我觉得当时，一个是就是剪视频，你做多了也会很无聊，因为它都是同一套模板。然
怎么
后，
说呢？就是这个剪视频过程是怎样的？
就是这个课程它是，长度可能就3、4分钟这个样子，然后它脚本是固定的，然后剪辑师要做的就是把动画师他产出的动画插到对应的需要阐述动画的这个画面，所以你要做的就是把这个视频分成几段，然后再插入对应的画面，然后再配乐，然后再调色，然后就可以导出了。就是它创意性很少，几乎没有，就你做的是我觉得是相对机械和重复的事情。但是动画师，你就可以自己画这个分镜，或者这个画面，你想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去表达，然后它有很多不同的形式，然后颜色也有很多你可以选择。
然后它有不同的设计方式，
嗯，
所以我就觉得动画师更有趣，然后我就开始就是自学，然后我自学的方式不是我自己下班之后看这种教程，而是我上班的时候就去抓我旁边的同事教我这个怎么做，然后怎么按，然后让实时反馈，然后就上班的时候学。
那确实是很机智啊，利用好这样的这个工作的机会和身边人的这些工作经验。那我听起来的话，你现在就这个背景非常符合现在很多做自媒体的这些人的对做自媒体创作的这样一些要求了，对吧？那你自己有尝试过吗？
我觉得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懒，没有其他原因。就是我可以做，但是懒，然后我也不太适合，就是我想不出一些很热门的选题。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不太喜欢用社交媒体。然后对于时下的一些趋势，像抖音上一些很热门的或者很流行的一些词或者一些东西，我就是要过一段时间我才知道，或者我就完全不了解这个东西，然后我也不太感兴趣，就，对，我觉得还有一个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了解了，那比方说，你后来其实，在 Shopee 我知道你也做过1年多的这个多媒体设计师，这个 Shopee 就不是在教育行业了，对吧？它电商，那你在这里的这个具体的职责又跟过去有些什么不一样呢？
我其实当时进去之前，我就知道这个岗位做的东西肯定很水，
做的是什么？不好意思。
就感觉很水。
哦，
他的岗位描述就非常的 general，然后就是他对技能性我觉得要求不是很高，他可能更多的是综合性的要求，就他对你的技术水平要求不高。然后这一点我进去之前是知道的，但是因为当时这个公司算在深圳是一个网红公司，然后听说 work-life balance，然后公司氛围会比较好，所以我就还是选择去了这一家，然后去了另外一家，然后进去之后做的事情就是，因为我当时是在 marketing 部门，然后我们做的就是面向新市场的一些开拓新市场的一些 promotion video，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跟品牌相关的，就是像视频号。还有抖音这种，的一些官方的账号的一些短视频，然后，我觉得比较有技术含量的就是做 promotion video 的，就是你需要把分镜设计好，然后怎么样转场，然后他们这些 video 都是投放在本地的一些社交媒体上，比如说像 Instagram、YouTube，然后还有 Facebook 或者一些信息流广告上面，然后当时是做的都是南美市场，我记得巴西应该也算南美吧，
巴
巴西、
西对，
墨西哥，
对，
还有智利这些，对，
哦。
所以我脑子里几乎都是那个西语，就是因为听了太多，然后每次都是那几句固定的结尾。然后脑子里就会
什么固定的结尾呢？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我妈总是问我有没有吃饱，
妈妈总有操不完的心。
现在可以让所有的妈妈们知道 McDonald's 有质感的贝果早餐了，就像 Steak Egg and Cheese Bagel
搭配鸡蛋起司 Steak Patty， 还有香浓的烤洋葱，还可选择香肠或培根口味的。
亲爱的妈妈，听到了吗？我今天吃了牛排贝果，
妈妈可以安心了。
好啦，请大家都去 McDonald's 享用贝果吧，让妈妈安心。
仅限参与活动的 McDonald's。 巴拉巴巴巴，
就是什么，它固定结尾英文的意思就是 download shopping now。
哦、oh, I see、
然后就是用西语，但是我现在已经忘了怎么说了。然后而且西语很有意思，就是它的感叹号都是两个，哦，它的标题、标点都是两个。
为什么？
就比如说它第一句话是 what is shopping， 然后它结尾、通常来说英语里面它结尾是结尾有一个问号，但在西语里面它是句开头有一个问号，而且是倒过来的。
嗯，
它就相当于它一句话里面有两个标题，然后感叹号也是，它前面有一个倒过来的感叹号，
嗯，
然后后面结尾有一个正的感叹号。
哦，
所以西语就是一个很神奇的
嗯
语言。哎、那个是西语还是墨西哥语？
感
觉他们
西班牙语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对，就是、啊，我记得我们当时那个部门有一个巴西人，然后很多就是语言上的问题就会让他去审核。
嗯
嗯，然后我觉得很神，就这个是比较神奇的一点。
那听起来很有意思、嗯、但其实这个主要的，或者说你们当时那个 team 的主要的职责还是去帮公司去做一些推广，然后
对，
目标可能是提升这个 Shopee 的下载量，还有这个用户的 对吧。
对，一般来说就是我们把这个新市场前期开拓的差不多了，就会开始招本地的人。
嗯，
然后招到本地的设计师之后，就把我们所有的之前做过的一些文件全部打包发给本地的同事。
嗯，
然后后面就全部交接给他们，然后交接给他们之后，我们这些设计师在办公室里的就开始很闲了。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怀疑人生的意义了。然后我记得我有，因为不止一个市场嘛，因为后面做完墨西哥之后也有一段这个时间。
对，
然后每次做完之后交接出去，然后有段时间就非常闲，就每天去公司摸鱼。然后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我还去厕所痛哭，原因不是因为加班太多，是因为太闲了。
天哪，
就是不知道我在这里做的意义是什么，就感觉我是整栋楼最闲的人。虽然我旁边的同事跟我一样闲，但是我感觉他摸得很心安理得，但是我就每天就觉得没有意义，上班就找不到成就感、满足感、意义感都没有。
天哪，那你刚刚那一番话，你知道你会让多少听众朋友们感到觉得你在烦？
对，我是真的闲哭了。
确实这个跟每个人的性格都有关系了。如果说你是本身是一个比较追求上进和比较喜欢折腾的人，那确实如果 工作太闲的话也是一个问题。
嗯，就偶尔也会加班，但是你闲的那段时间就很闲。
嗯
嗯，
人就是一个矛盾体啊。
对呀、啊。
就加班到每天忙得要死的时候也会怀疑人生，也会痛苦。
对。对，说不定也是。
嗯，所以是不是这也可以解释你后来选择要出国读研的这样一个原因？
哦，我在 Shopee 的时候还没有想过，就是我朦朦胧胧决定可能以后会去，但是我想的是从这家公司离职之后再去。就在这家公司在职的时候没有想过就是具体要去哪个学校或者调研过我想去的专业项目这些。
嗯，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很神奇，就是我在拿到录取之后，我发现我拿到录取的这个项目跟我在 Shopee 的有一个同事是同一个项目，但他是我的学姐，就是他比我早读，
这么巧，
他应该是17年的、那一集，对，就是一模一样同一个项目、然后他也是上过某些老师的课，然后
对，他又回到了 Shopee 吗？是这样吗？
他是后面他比我早离职半年，然后他后来去了香港，他去了 Meta。
OK、Meta 在香港也有 office。
对，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在 Shopee 的时候也经常加班的人，然后他去面谈也经常加班，你看吧。所以感觉他的节奏就跟我完全不一样。
那他可能就很享受这样的一种工作节奏吧。明白，他也是在业界也好像也是比较出了名的会加班的。
是的。
好啊，非常谢谢 Effy 刚才的这些分享。我们先短暂的进入一段广告的时间，然后大概过一会儿我们再回来继续聊。
我是不是可以吃饭了？
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 Jane。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 Effy。刚刚我们聊到了，就是 Effy 为什么会考虑要来到美国去继续念一个 Master 这样的。那 Effy 就是对于你当时这个考量来说，虽然你在 Shopee 期间可能没有考虑，但后面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思路历程是什么样子的呢？就什么样的因素最后促成了你做成这样一个决定呢？
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大的因素是我22年的时候被裁员，然后刚好就是那一波裁员潮可能中期的样子，也不是第一波，然后大概就是在中间。然后当时被裁了之后就非常的焦虑，就感觉睡不着觉，然后很怕找不到工作。年初的时候裁员，很多公司裁员，然后那个时候市场还没有消化完年初被裁的那一波人，然后年终被裁又这一大波人，然后又可能这个市场就被占满了。所以我当时就在，然后他当时签那个协议的时候就是有给一周的缓冲期。所以我当天知道被裁了之后，然后可能缓了一天两天，然后我就开始找工作，然后其实当时也是想走很久了，毕竟在办公室都哭过，所以就是当时情绪就很复杂。然后一方面又很开心，就是拿到了赔偿，就本来就想走了，然后又拿了一大笔钱。然后另外一方面又很焦虑，就很怕就找不到下一份更养老的工作，因为我已经养老太久了，然后也实在卷，就去不了那种很卷的公司，996或者让我加班，就班是加不了一点的，就很怕找不到一个好一点的我能够上得了的班。然后就半个月就紧急找工作，然后疯狂投简历，然后半个月就投了20多家，然后就开始面试。然后还有笔试，然后设计的话一般都要做测试题，就是给你一个题目，应该说是一套题目，然后里面有好几道，然后比如说给你3天或者一周的时间，然后你把这个设计项目完成，然后再提交上去。然后我当时就是有一家是做美颜相机的这种，然后其实就美图秀秀了，然后他给的那个测试题实在是太多了，我做不完。
在几天之内完成呢？
然后我做了第一道大题，
第二道题之后我就发给对方了，我说我就大概只能做到这里了，就能不能通过看你们吧。
嗯，
然后我也觉得就是因为我之前也做过这种我辛辛苦苦做完了之后然后后面面试没有通过，
嗯，
后面就不太想要去就是做这种花很多时间去设计然后后面结果又不太好的这种过程。
嗯，
所以后面面试的公司就没有做作品，
嗯，
然后面了几家之后就运气比较好，就半个月就找到了下一家。
嗯，
然后下一家呢它很吸引我的一点就是它是不用去办公室。
哦，
就当时刚入职的时候可能刚进去一段时间就每周去两次办公室。然后
是哪一年啊，在国内有这样的公司？
就22年。我是6月被裁，然后我7月就入职。
嗯，
然后是也是在深圳。
嗯，
然后那个公司是做 crypto 的。
哦，怪不得。
对，这就是原因。然后当时就很害怕，就很怕是那种很不正规的，然后进去之后我就要去坐牢的那种公司。但是他又说远程，然后呢，他上班地点也离我上一家上班地点就一个地铁站的差距。然后就很近，
嗯，
走路都很近，
嗯，
所以后面还是去了。然后入职之前，就到入职之后几天都还比较担心，但入职之后就感觉整个公司就 HR 还有老板就是 CEO 都人都还挺好的，就非常的和善，然后完全没有任何架子，然后说话也很客气，然后也很有礼貌，然后还经常主动给我打招呼。
嗯，
就我在shopping 的时候我的体验就是很像一个皇宫，这个地方就有宫女太监然后各种分工然后还要打小报告，这个人厕所蹲了太长时间然后要跟那个 marketing head 打报告，
真假，
然后就会记下来，对，你敢相信吗，这个还是个外企，然后就很受不了那个氛围。然后我们午间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吐槽老板吐槽领导，然后我们都说如果在这个环境待久了会不会就会忘记正常的环境是什么样子。
嗯，
然后就虽然大家没有主动离职，就可能觉得养老养的也挺舒服的，但是也很受不了那种
嗯
氛围和环境。
嗯，
然后后面入职了新公司之后就觉得这才是正常的公司的氛围，就正常的同事间相处的模式。
嗯，
就不应该就是像是皇帝一样你要层层汇报上去，或者你要做什么事情就老是要层层审批或者
买
个架子，
嗯，
这种。
嗯，
然后所以在后面那家公司就感觉非常的自由，因为也看不到同事，
嗯，
也看不到我的老板。然后我就基本上
跟你就是之前在 Shopee 可能相对来说是一个大公司，那你后面的这家公司可能它的规模没有 Shopee 那么大，然后它的层级就比较少一些，复杂度也小一些。
对，我记得我当时入职可能就100多个人。
嗯，
然后因为分散在全球各地，就是也有一些人在新加坡，也有在香港，然后还有一些因为我们在十几个国家有市场，所以我入职之后我其中一个职责就是我需要跟这10个不同语种的国家的本地的同事去沟通，
嗯，
让他们给我配音，
嗯，
然后配完音之后我再放就是把这个音频再给供应商，然后让他去合成，
嗯，
这个视频，嗯，然后我们自己的话就做中英文版本，然后其他所有语种都给外包做，
嗯，
然后就是需要跟比如说土耳其语然后波斯语，
嗯，
然后这种很陌生的语种的同事去沟通。
你们交流是用英文交流吗？
对，就是这些他们招的本地的一些同事应该都是属于本地英语比较好的，
嗯，
所以他们就可以用英语跟你沟通，
嗯，
然后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是土耳其大地震吧，然后那段时间那个同事就基本上没有上线，就是回复速度很慢。
嗯
嗯，
原来如此。嗯，
然后网络也很慢。哦，还有波斯也是，就是波斯应该是网络最慢的，就他们都看不了高清的视频。
感觉你在就是跟不同国家的人和不同背景的人一起工作，已经是非常有经验了，在这一块，你觉得你最大的这个感受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你要学会适应不同国家的文化，就是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做南美市场，然后它有一些人种，它跟亚洲人肤色是不一样的，
对。
但是我们之前做的所有动画的人物很多都是亚洲人的肤色，就是可
哦，
能偏粉偏肤色那种自然肤色那种颜色，但南美他们有些人就会黑一点。所以，就是这个视频上线之后才发现这个问题，然后就要从平面开始改，然后把人的肤色要改成对应更 localized 的
对，
版本。还有一些，比如说像马来西亚市场，虽然我们不做马来西亚，但是有一些物料是马来西亚市场的。然后像他们有一些清真寺，还有他们本地的一些宗教信仰。做设计的时候就会融入一些这些元素，就比如说他们有什么什么节，那个什么节我忘记了，就会加一些那个他们那个节日的元素在视频里面。
确实是。那你在日常的这个，比如说工作和交流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就你觉得和全是中国人的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对比起来，它有什么格外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
就你需要更有人文关怀，
怎么说？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你跟本地的海外的本地同事沟通的时候，你是去给他们提需求，让他们给你交付一些东西，
对。
所以你就需要考虑他们的时间以及时差方面的问题，然后他们能在这个时间段给你交付已经算不错了，所以如果他们比如说迟了一两天，或者他们过了几天还没有响应，这个时候就可以客气的问一下，但是不要 push 的太 hard，不然的话他们可能就直接挂了。
的确是，这里面涉及到很多。你要了解，你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去考虑对方的时差呀，然后他们的一些文化呀，以及他们对于可能对于工作的理解都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会不一样。他们可能会，比如说会更注重一些 boundaries，爱
对，
呀，像这个 boundary 呀等等这些的。
我记得当时我们要交一些文件给墨西哥团队，然后，同一个视频，我们可能一天就做完了，然后就上传了，等了他们3天还没有上传，然后当时我就说把他们丢在中国来感受一下中国速度。
这个确实是有利有弊啊。我觉得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讲，我希望所有的服务我的那些人，他们都快速高效。但是我要作为一个工人，厂里的工人的话，我希望越慢越好。然后你刚刚也提到了，就简单的提到了你当时在国内找工作的一些体验和经历。如果说让你去和听众朋友们去分享一下，如果说要回到国内去找工作的话，你觉得他们需要考虑的一些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就相较于在美国找工作来讲，如果要去在国内，比如说互联网企业或者是相对来说是目前比较热门的这样一些公司里面去找工作的话，你觉得大家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我觉得我在这里分享可能不是很有经验，因为我所有的工作都是海投的，就是没有，就是不像美国。我觉得美国这边很多靠 network 去找工作，就国内有一些岗位也是，就是靠内推或者是这个团队刚好有这个 headcount，然后你有个朋友认识，然后你这样就会，比如说这个团队他有可能会专门为你开这个 headcount，就你们聊完之后，像这种情况。但因为我之前都是在那种招聘网站上去海投，所以我在这方面就没有太多经验。然后我觉
比
得，
如说，在你就是接到了这样一个面试的通知之后，一般来讲，这样一个面试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呢？
正常来说的话，第一面是 HR 面，然后 HR 电话面或者是视频面，然后面完之后再给业务 方，就是你的直属上级去面。然后像有一些公司，比如说像我之前面过剪映的话，他就会让你跟评级还有一轮面试。
嗯，
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业务会让你交叉面，就是另外一个组的老板面你。我在上一家也是，就是我的老板会面我，然后另外一个部门的老板也会面我，
嗯，
然后大老板也会面我，
嗯，
就是大概层层往上，然后最后一轮就是 HR 谈薪嘛。
嗯，那在面试的过程中，你所收到的问题主要是关于专业方面的问题，还是说他们会更多问你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呀、创意啊等等之类的呢？
其实都有。然后我们面试的话，因为我会提前准备好可能会出现的十几个问题，
嗯，
然后这个表是从我毕业到现在就积累了很多年的，所以我有很多固定的回答的方式和模板。
嗯，
就会根据每个公司去调整。
嗯，
所以基本上没有太多能够超出我的这个列表和模板的问题，就涵盖了各个方面。
嗯，
就不管是通用能力、软技能方面，还是专业技能方面，
嗯，
就是都想好了回答的这个方式。但他们应该都会问到，我有一些他会走一些独特的路径，就是他可能会问你这个作品你当时做的是什么什么什么想法，然后你可以介绍一下你做的这个原因和背景，
嗯，
然后你的理念是什么，然后让你挨个去阐释。
嗯，
这个会比较少见，因为一般来说我之前面过的很少会让我挨个挨着去讲每一个项目的背后的一些故事或者它是怎么样做出来的。
嗯，好呀，谢谢 Effie 的分享。我们再次进入一次广告的时间，然后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一聊对于未来的一些展望，以及 Effie 对于这个行业的一些更多的对未来的一些理解吧。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 Jane。 我们继续跟我们的嘉宾 Effie 聊一聊他在职业和工作当中所遇到的一些挑战，以及他是如何克服的。所以 Effie， 在你刚刚提到的这么好几份的这个工作当中，你觉得你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然后你当时又是怎么样去克服它的？
当时我记得有一个是我们需要去仓库拍线下的一些培训师，然后呢，我这个人就是你知道很多大学生他们都是在象牙塔里，从来没有去见识过真实的社会和世面。
对。对。
当我第一次去仓库的时候真的被震撼了，就是真的是全是那个传送带，然后就是全是工人去捡货，然后整个仓库就很大很大。
嗯。
然后它有很多个不同的区域，然后我们就需要选择一个好的角度，然后把演员和就是他们工厂里的同事去协调配合好。
对。
然后当时是去找了一个供应商，然后那个供应商负责拍摄，然后他们有导演，然后也有制片这种。
嗯。
然后当时因为我是负责这个项目的人，所以我就需要协调他们几方，就是我们公司的同事，仓库的同事。
嗯，
然后包括供应商他们导演，然后制片，还有整体的这个 timeline， 然后包括拍摄结束之后，然后后期合成有一些问题，然后给他们提反馈，然后反馈完了之后他们再修改版本。然后我记得就是他们做的一些动画的效果就我们不是很满意，然后我记得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就是重新做了一个动效，然后把那个代码不只粘贴上去，让它贴近 After Effects， 然后才能导出一个同样的效果的动效，就是做到了那种程度，就是一定要按照这个效果去做。然后我觉得这个项目最大的困难就是你中间
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就比如说当天拍摄进度慢，
嗯，
然后仓库有一些临时的比如说问题，或者他们当时的货然后有一些区域就不能开放，然后这些问题你都需要提前去协调好，然后把控好整个拍摄进度，就按预期完成。因为如果多了一天的话，我们没有那么多预算去给到这个供应商去进行拍摄。然后当时拍着拍着还缺灯光师，然后让他们要临时去调一个灯光师从另外一个城市过来。所以就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一定要提前规划好，然后预留好这个项目的充足的时间，就不要把行程安排的太紧，就你要设想到，尽可能设想到所有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
嗯，确实是，这个听起来有点像一个导演的一个工作了。
对，项目管理感觉就是。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导演是可以抽象为一个大的一个项目经理，因为他
是的，
协调各方对吧，控制好把握项目进度。
嗯，对，他还要协调演员，然后还有镜头。
对，所以实际上不管在什么行业里面，项目经理这个角色好像都是会存在的。
嗯，
他都需要这么一个人，他去协调各方，然后控制这个节奏等等。
产品经理是不是也有交叉跟项目经理？
对，实际上我觉得产品经理他很大一部分工作职责他也是在做这个项目的管理，当然另外一块重要的工作是做产品的设计了。然后也有另外一个工作岗位的名字就叫做项目经理，就 project manager。这个就是专门只负责规划好项目的进度啊，协调各方，让大家催着大家干活的。但产品经理他角色应该是大于这个的。对，
这样子。我以为项目经理他会一些比如说像预算统筹之类的。
对，这个取决于具体负责的项目是什么吧。你的工作，你的项目涉及到这个阶段需要预留 budget 呀，计算一下具体的 market 有多大呀等等这些。就所以说每一个产品经理或者是项目经理他的具体工作内容取决于这个项目它处在什么样的阶段早或者是具体来说这个 team 对这个岗位它的要求是什么样子的。好呀，我们其实节目也进入到尾声了。最后如果说让 Effie 你对于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些建议或者说想法的话，对于那些正在追求想要进入到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些年轻人们，你有什么样的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很多都比我厉害了，感觉我就没什么资格去分享。但是如果让我从过来人的经验讲一下的话，就是你一定不要给自己设限。就是你要尽可能去探索你可能会做的方向，就它不一定是设计。因为如果我只擅长设计，我可能找不到我现在的这些工作，或者说我能够做的事情。所以你需要尽可能去丰富你的不管是硬技能还是软技能，就尽可能掌握更多。我觉得我当时有很多时候我的简历能够过筛，感觉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大学有两个学位，然后这两个学位的方向就完全不相关，所以可能就这个就是跟把我跟其他的候选人区分开的一个原因。我猜测可能是因为这个。所以你努力学习的成果也没有白费。
总结来讲就是从你的简历当中面试官他能够看到你是一个会有这个 growth mindset 的这样一个人，你会不断自己去拓展边界，然后追求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而不是只是给你安排好的一些事情。所以可能从这一点上面来看就能够看到你的这个潜力。
原来是这样。
这是我的分析啊。 好呀，今天非常感谢 Effie 能够来到我们的专家论坛做这样一个分享，希望大家能够从今天的这个访谈当中，能够收获一些东西。我们接下来就在下一期的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见啦。好，谢谢，
拜拜，谢谢，
拜拜。